在神的家中，我们又受到属灵长辈的管教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有自我的管教。我们已经用三个星期连续的讲了这三方面的管教：神的管教、父亲的管教和我们自我的管教。这三种管教都非常重要，这是神为我们所安排的成长的路。但是我们还要注意，我们所讲的管教不是一般的管教，是属灵的管教。所以今天我还要专门把这个问题来解释一下。我们一般人都知道管教的重要，管教用另外一个名词就是教育，大家都承认教育的重要。今天讲到教育，几乎没有一个人反对的。如何教育子女更是一个热门的话题。有的子女不听话，做父母的很困惑怎么教育他们，所以呢，大家都想去参加一个班，去得到一点帮助，得到教育。所以呢，教育非常重要。除了这个教育别人，我们还要教育自己，那就是我们要学习。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，活到老学到老。学习什么呢？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，学习管理自己，学习管理自己的身体，也要管理自己的情绪。所以呢，有了健康的身体之外，我们还要有健康的心理。最近我跟周伯伯在访问的时候，他就提到了啊，除了身体的软弱以外，还有一个心灵的软弱。身体的软弱是很痛苦的，但是心灵的软弱更加痛苦。大家都谈到教育，大家都懂管教，不管你的信仰，你即使没有信仰，你也知道要操练自己，你也知道要提高自己，你也要做一个更有用的人。如果我们只讲操练本身，我们只讲管教本身，那么就好像是学一种技能，同信仰没有多大关系。你千万要搞清楚，仅仅讲管教，仅仅讲操练，同信仰没有多大关系。你不是基督徒，你同样可以学钢琴吗？学钢琴不需要是基督徒才能学的，你可以学唱歌，你可以学打球，你也可以成为一名科学家，不是基督徒照样成科学家。你也可以成长，这是关于你的体力、你的智力的成长。这种成长和信仰也许有一点关系，但是这个关系不是很明显。假如你关心的是你属灵生命的成长，那么这个就和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关系非常大了。如果你不是，你没有属灵的生命，你不可能接受属灵的管教，你不可能明白属灵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讲到属灵的事情，对一个没有基督的生命的人来说，他觉得非常难以理解，他更不可能进行自我操练。我们讲的自我操练是敬虔的操练，是敬畏神的操练，是虔诚的操练。哥林多前书二章有一段非常好的话，保罗说我们讲这些事不是用人知能所指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。这句话也可以这样翻译，将属灵的事讲给属灵的人听的。我们在这里讲的东西，讲的管教，讲的操练，我们是讲给属灵的人听的。保罗接着说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 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。属血气的人无法理解属灵的事情，属血气的人对神的圣灵的事，他看成是愚拙，这好像没有价值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所以我们讲的操练不是世界上的操练，我们讲的操练是属灵的操练，这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才能够接受的属灵的操练。那么属灵的操练和世界上的操练到底有什么区别呢？我想这点一定要非常清楚，否则的话搞了半天大家都很赞成要训练，你也训练我也训练，到底我们训练的是什么？属灵的操练和世界上的操练的差别在什么地方？差别在操练的目的是完全不同，叫这个不是很强烈的，在中国大陆每一次都要喝这个烈酒啊。最近我在波特兰的一位教会的一个朋友，他的儿子要结婚，所以举行了一个很大的婚礼，也本来邀请我去参加，但是为了筹备这个婚礼呢，要准备酒啊，酒也比较贵，所以他还要专门到洛杉矶去买酒啊。洛杉矶可能酒便宜，我不是太清楚，买多少酒？要买很多酒，高兴嘛，要把自己高兴的表达出来，酒是一种很好的办法嘛。我们中国人所谓对酒当歌啊，人生几何，用酒来充实人的空虚，充实人的失望。还有的人呢，他不喝酒，但是他心里充满着世界上的成就，他学业的成功，他事业的成功，他家庭的美满，是吗？一句话，就是世上的快乐，他充满这些。我们基督徒应该充满什么？我们基督徒应该以充满圣灵为自己追求的目标。你有没有这个目标？我要被圣灵充满，我追求圣灵的充满。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？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？很多人还不体会，还要问这个问题，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？充满我干什么呢？圣灵的工作是什么？圣灵的工作就是要把真理带给人，把神的真理启示给人的就是圣灵。不仅如此，把真理活出来的也是圣灵的工作。这点不知道你体会吗？你要想活出真理，你没有圣灵，你是梦想。约翰福音16:13说，耶稣讲的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这里明白两个字，我们中文翻成明白，在原文里面就是进入，所以我这句话可以这样翻译，他要引导你们，圣灵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进入真理就是活在真理中，把真理表现出来。你没有圣灵，你要活出真理怎么可能呢？以弗所书5:18是一个命令时态，是一个现在时态。这就是说，我们要不断地被圣灵充满，因为只有圣灵在你里面掌权了，你才有能力，你才能够活出这个真理来。今天我们许多基督徒啊，就好像一部没有汽油的汽车，这个汽车里面没有汽油，外面看看样子都很好，全新的，亮亮的，但是它走不了， 他必须要有人来推，什么时候你不去推他，他就停下来了，他就立刻停下来，还要请人来推啊，赶快来帮我推一下，不推我实在过不下去了。他们努力的用自己的意志去推，他们努力的希望自己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来，所以他们得到一个结论说，做基督徒啊很苦啊，做基督徒太不容易了，做的基督徒做到一个时候太疲劳了，精疲力尽了，他们强迫自己去做好事，他们强迫自己把水从低处往高处流啊，那个水都是往低处，他就是要把高，因为你要活出好的行为嘛，要活出基督徒的样子。如果我们必须要用那么多自己的力量来过基督徒的生活，要用自己的力量去过基督徒的，这说明什么？你知道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我们过的不是基督徒的生活。对于一个在家乡长大的人，我们在中国长大，我们讲国语，我们讲普通话，是很自然的，要强迫吗？要强迫我去讲普通话？你要强迫的是我讲英文，我讲英文的时候有时候不自然的还要流露出几句普通话，外国人听了瞪眼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我自己家乡的话。为什么要用自己的意志来讨神的喜悦呢？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他们可能根本没有重生，他们没有新的生命，那所以要装嘛，要装出来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子嘛。第二，他们可能已经重生了，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经历圣灵的充满，没有经历过圣灵的充满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在五旬的时候门徒被圣灵充满，他们每个人的感觉是什么？当圣灵降临在神的儿女身上，他们的经历往往是不同的，个人有不同的经历，有的人看见了异象，看见了一个很新很大的异象，有的人在传福音上大有能力，他火热，他就是要传福音，有的人充满了一种喜乐，那是属天的喜乐。不管是哪一种经历，他们都会知道，一定会知道圣灵已经充满在他们身上，这是神的同在必然会带来的超自然的能力，这是不信的人所无法理解的，他无法理解，他可能不能相信怎么会有这种样子。圣灵是我们基督徒最宝贵的礼物，你有了这个礼物，不知道你享受过这个礼物没有？依靠圣灵的能力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熟的关键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来做基督徒。我们讲过，基督徒的成长就是要成为圣洁，在圣经里有一个专门的名词，成为圣洁就叫成圣，英文叫 sanctification。 这个成圣啊非常重要，很多的基督徒知道称义，白白的称义，称义是大家都熟悉的，称义是一种恩典，称义非常重要，称义就是得救，就是得到新的生命，成为一个基督徒。成圣是很多基督徒不太熟悉的，成圣是被很多基督徒认为不太重要的，其实成圣和称义是一样的重要，神的完整计划就是要我们称义然后成圣。举个比方，称义就好像把小孩子生出来，成圣 就是把小孩子养大成长。如果你只关心小孩子生出来，生出来就完成任务，高兴开个 party 再见，这完全不 make， 没有一点意义。孩子生下来不成长，那孩子生干什么？毫无意义。称义和成圣一定要同样的重要，一定要在你的心目当中看为同样的重要。当然称义是开头，如果你根本还没有称义，你就成在追求成，追求操练，追求自我训练，追求要做一个像样的基督徒，那你钱完全是空，孩子都没有，你买了很多、如何成圣是一个大问题啊。很多基督徒找不到门路，找不到门路，他们只好像对待他们所熟悉的学习，怎么学习，对待工作那样来对待成圣。所以他们很喜欢听关于操练的信息。那我过去也是这样，我很喜欢去听、你要我怎么操练，告诉我，你告诉我怎么做，我就要做。每天要读多少圣经，读一章两章三章，告诉我。要做多长时间的祷告，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，好，做完了摘个钩，完成任务。一个星期要我探访几个家庭，告诉我。一年要我带领几个人信耶稣，告诉我，完成任务。他们也参加教会的侍奉，他们很注意这个量的变化。什么叫量的变化呢？就小孩子在长身体，他每天要量一下啊，我现在多高了，我现在体重多重了。所以他们也希望有一个标准，给我一个具体的标准，让我知道我的这个灵命现在是几尺几寸，让我现在知道我的灵命现在是多少重几磅。你知道现在还有一个理论呢、还有一个教会增长理论，教会增长现在也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了，它已经跟市场经济挂钩了。我现在每天都可以收到起码两个到三个 email 关于教会增长的，他问我，你这个教会你想发展到多大，告诉我。你希望你的教会的奉献有多少，告诉我，我可以帮你设计一种方法。比如说举个例子，你现在第一次到教会来的人，要他们50%第二次再来，大部分第一次来了就不来了是吧，这个大家都知道的。要他们第二次再来，要50%的人再来，你要采取什么样的办法？哎呀，太多的理论了，太多的增长学了，我们个人灵命的增长，我们教会的增长，都变成一种市场经济，看上去时间排得满满的，看上去内容很多，就是少了一样，少了一样东西，少了一样什么？少了一样对圣灵的依靠。基督徒好像不需要圣灵，他也一样可以成长，不需要圣灵一样可以谈操练，不需要圣灵一样可以谈教会的侍奉。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做提名工作，你知道第一世纪的时候提名执事有一个很基本的条件，什么条件？被圣灵充满。只是要求被圣灵充满，没有圣灵你能侍奉吗？没有圣灵你能成长吗？没有圣灵你也可以读经祷告吗？好像是可以的呀，你读圣经，你没有圣灵你不照读，人家不信的人也可以读。你是否知道你同圣灵的关系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基督徒，甚至决定你是不是基督徒。圣灵的工作不仅给我们带来能力，我们常常求神给我能力，给我能力， 尼托森弟兄说神不给能力的，咦，蛮奇怪的吧，神给的圣灵。圣灵是我们得救的凭据，怎么证明你是神的百姓，怎么证明你是基督徒？当保罗他是一个囚犯的身份到了罗马，他看见在罗马城里罗马当时大概有100万甚至于更多的人，罗马是一个很繁华的城，在这个大城市里面起码有2/3的人都是奴隶啊，真正自由的人很少。你知道奴隶有什么特点？你在马路上看到奴隶，现在没有奴隶，奴隶一看就知道了。在奴隶他有在整个头上他有个记号的，是用铁，火热的铁烫上去，属于谁，我属于哪一个主人。奴隶都有归属的，奴隶是属于别人的财产，即使他们做的不是体力，那时候还有脑力奴隶了，还有白领奴隶了，专门教育人家的，专门管家的，为主人办事的，是白领的奴隶啊。但是他们的头上都有主人家的印记。那保罗就反问自己，那我有没有印记呢？我是基督徒，我是属于基督的，我有没有印记呢？他们的额头上都有属于哪一个主人的，我们有什么印记证明我们是属于基督的呢？神告诉他了，神告诉他，在哥林多后书1:22，神说，保罗说，神又用印印了我们，哥林多后书1:22，神也用一个印印了我们，但是不是印在你头脑上，印在你的心里，并赐圣灵在你们心里做凭据。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必须有圣灵的印记，将来你到天堂去的时候，你进过天堂的大门，他们不是看你门票的，你不要以为我有一张 ticket 进天堂的，他们用一种光，这是我自己的比方，比这个 X 光还要厉害，比这个 laser 还要厉害，这个光一照到你心里面，里面一个印记，圣灵进去一照，没有圣灵下去，你不可能混入天堂的，太严格了。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必须有圣灵的印记。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强调的，他的信是写给那些盖有印记的基督徒的。你没有印记，所以你读不懂，你看了也没有兴趣。当时以弗所是一个海港，这个海港有很多的货物要运，大部分是木材。你知道这个木头很常常一个木头，它如果被一个主人买下来，然后就在这个木头上面敲个印，是吧？你看到很多木头上面有个印，这个印就是它已经成交了，这是属于某某公司的，属于某某个人买下来的。印记就是拥有的意思，就是有保障，就是 security， 就是那个安全。所以保罗写信给信徒说，你们已经受了圣灵所应许的印记，在以弗所书1:13，他接着警告他们，既然你们已经受了圣灵的印记，不要叫圣灵担忧，以弗所书4:30，从你已经有了圣灵，圣灵在你里面，接着要求你不要叫圣灵担忧，再接着到5:18，要被圣灵充满。哎呀，这三处太清楚了，太清楚了。印记，不要叫圣灵担忧，要被圣灵充满。给我们印证的是一位神啊，是一位有个性的神啊，就是圣灵，它不是一件东西放在你的心里面，不是一张门票放在你口袋里，这个门票放在口袋它跟你没有什么 relationship， 门票是一样东西啊，圣灵是一个个，是一个位格，它是有神性的，它不是一件，它就好像一个客人，他进到你的家里，你同这位客人一定会建立一种关系，这种关系我们叫人际关系。同样，圣灵住到我们里面，住到我们里面以后，他要同你对话的，他要跟你发生关系的，你搞得不好，你会叫圣灵担忧的。我们客人到我们家里来，常常会遇到这个情况，哎呀，家里事情很多啊，哎呀，你这个客人对不起啊，你我没时间陪你啊，你最好这个自己看看电视吧，你最好自己看看这个报纸吧，或者你最好坐在一个进到我的 closet 里面关起来吧。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就把圣灵关在一个很小的地方，圣灵在那里为你担忧，你还谈得上被圣灵充满？保罗的要求是你最后要被圣灵充满，表明我们同圣灵的关系一直在发展发展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，发展到被他充满。你的内心被圣灵充满，就意味着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了，他的地位已经不是一个客人了，他的地位是你的主人。唯有这样，我们才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我们才可以成为圣洁。你接受了圣灵没有，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接受了圣灵没？如果你还没有的话，希望你现在悔改，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，这一步必须要通过。如果你已经接受了耶稣为你的救主，那么这位有个性的圣灵已经进入了你的生命，你有没有让他掌权呢？他有没有充满你呢？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，非常严肃的问题。今天应该是你认真对待的时候了。